四章一起来思考上帝的话语。如果你有圣经，你把圣经打开到十三章、十四章或者手机版的，你转到那里就可以了。还有今天早晨我们不会再看别处的经文，就是这两章的经文。让我们再次同心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谢谢您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气在这里聚集来敬拜您。主，我们在这时候纪念到有许多地方许多爱你的子民，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，没有圣经，没有这样好的聚会的场所，在一些地方甚至不能自由的敬拜你。求主你纪念他们，主帮助我们珍惜每一次这样可以自由的敬拜，自由的读你的话语，而且手头上可以有您自己的话语的这个机会。主啊，帮助我们珍惜这样的机会，也帮助我们听到你话语讲解的时候，我们也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。我们把我们的心敞开，我们把我们的灵耳打开，求主你向我们说话，求主的圣灵最好的导师、最好保惠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。主，我们将恭敬祈求祷告和仰望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民数记十三章、十四章，它的历史背景是这样：以色列人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学习到他们在埃及做苦工四百年，四百年之后，他们向上帝哀求的时候，上帝差遣了摩西、亚伦带领他们出埃及，这是蛮兴奋的一件事情。他们离开埃及之后，其实在旷野当中带着兴奋的心情，走了足足一年，来到上帝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的门口，那个地方叫加底斯巴尼亚。刚才我们读到的、就是在第25节、26节那里，巴兰的旷野班，这个加底斯是他的简称。然后摩西按照上帝的吩咐，选了12个人，派他们去窥探那个迦南美地。这是很自然，每一场的战争，一定要有探子去探一下这个敌人，还有那个地区的地形、敌人的势力，这很自然的。这里派了12个人，你觉得奇怪吗？为什么不派3个？不派8个？中国人最喜欢8个。其实很简单，有12个支派，很清楚的。我们读到第3节，他们都是族长，都是领袖级的人。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代表，这最公平了。我省略的那个读经，就4节到16节，基本上就是告诉你这些人的名字，还有他们支派名字。12个支派，12个探子去窥探这个地，所以17节到26节告诉我们，他去探了一共40天，他们40天之后回来了，报告了。正好他们窥探的时期是这个春节的时候，结水果的时候，所以他们带回来的有葡萄、有石榴、有无花果啊！不单是带回来信息，而且有实际的这个东西带回来给他们看。大家看了，哇，这个地太美了，太好了！看看这些水果，就用一个很正式，他们这里写的，就23节。说他们在那里砍了一挂的葡萄，就是在那个地方，后来就起名为以示各谷，就是在那里砍了一挂葡萄的地方。他的葡萄是一挂葡萄，英文很清楚是 one cluster。大家都应该有吃过葡萄、买葡萄的，但是这里的形容惊人了。如果你注意看23节，2个人用杆抬着的，我和我太太。去 supermarket， 我们买菜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挂葡萄，再重的嘛，可能1公斤、2公斤就不得了了，一只手指就给抓起来了。如果我们2个人一起扛着一挂的葡萄，我看这个不可能了。最大的葡萄我看过了，应该是日本特产，像个鱼丸这样大的。很大，像乒乓球这样大的，哇，很热，哦，这个好高大，但是再大嘛，肯定啊，一个男人也可以拿起来。这里12个族长， 我可以想象他们都是牛高马大的，他们都是战士，两个战士抬着这个回来。我们新加坡人大家都知道，全世界人知道喜爱吃榴莲嘛，如果我们两个人开筐的榴莲，这个还行，一筐的榴莲好多啊，里面大概有50粒啊，大的都有50粒啊，小的可能要70-80粒啊，哇，两个男人抬杠，这一筐的蔬菜啊水果，这个很普遍，但是两个男人强壮的兵士抬着一挂的葡萄，可以想象这个应该是非常肥美的一个地，所以他们的哇太好了。很有趣的是，如果你有机会，可能我们在当中有一些到过以色列，你知道以色列的旅游局的标志是什么吗？有谁看过听过？有啊、哦、是什么啊？两个人砍着一挂的葡萄啊，就是代表他们的地是多么肥美，实在很惊人，实在是很美。而且这里形容成牛奶与蜜之地啊，牛奶与蜜之地。什么是牛奶与蜜？其实这个是一句的成语，希伯来人的成语。什么叫牛奶与蜜？就地就充满了牛，充满了羊，这个而且是肥胖的牛，肥胖的羊，所以到哪里是畜牧业非常发达。我们到牛羊他们吃了肥胖之后，他们就会生小牛小羊，当他们在哺乳小牛小羊的时候，就很多的牛奶，很多的羊奶，然后在原野那里到处走动，就一直在递那个奶，因为太过这个多奶了，所以叫牛奶，是一种形容词，是一种一个成语，形容畜牧业的发达。什么是牛蜜？牛奶与蜜嘛，牛奶和牛蜜的，这个蜜不是蜂蜜，是枣蜜，蜜枣的蜜啊。中国有一些蜜枣很大力，是吧？以色列的蜜枣是出名的，如果你去 St. Michael、 Mark and Spencer 啊，好多都是从那里进口的以色列的蜜枣，干了之后还像大力，哦，这个甜甜蜜蜜，好像蜜糖一样，对。当这枣树成熟的时候，它的蜜就渗透了这个枣皮啊，然后你如果坐在这个树下的话，咚，好像蜜糖，好像虾一样滴到你的头上来。这个是形容什么？形容农业的发达。哎呀，这块土地是畜牧业，是犹太人是畜牧业的民族，他们是游牧民族，他们很需要草原。哎呀，讲到这牛羊这样的肥胖，这个真的给他们听来实在是太好的一个地方。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哎呀，这个真的是很吸引人移民的一个地方啊，是适合我们的产业，种植方面我们不用愁了，很好，非常好啊！不管是畜牧业、农业都非常发达，所以我们读经到26节，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，我看看了之后，哇，太好了！所以27节让我们继续。13章27节，他说：“又告诉摩西说，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，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。这地，你看就是那地果子，你们自己看，看了看你们流口水嘛！哇，大家说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但是话还没有讲完，不要忘记27节，接下来就是28节。然而，中文圣经说然而。”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，诚意也坚固高大，并且在那里看见了亚拿住人，还有亚玛利人，还有赫人、耶布斯人、阿摩利人、迦南人，哦，好是很好。然而就但是，英文圣经它就 but b u t but， 很多时候我们说啊这个很好很好 ，but 太贵了。这个很好很好，但是不耐用。这个很好很好，但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、啊、好像有一个顾虑啊。这里的顾虑真的很可怕， 因为这里说那个地的名强壮，城邑坚固高大，在那里有亚纳族人。亚纳族人等一下我们会再继续念到，就是在32节33节那里，原来他们就是那个高大的人，等一下我们才解释。但是在这里要强调的，我们那块地，很多时候我们信徒我们读圣经以为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是空的，没有人居住的，可以走进去就可以起房子了，做你喜欢做的。不是，他说那边有亚纳族人、亚玛利人、赫人、耶布斯人、阿摩利人、迦南人啊，原来那块土地已经都住满了人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要移民的话，你会移民到哪一个城市？悉尼的中央吗？墨尔本的中心吗？那里都住满了人，什么做生什么生意都给人做抢去了。你是新来者，你会去哪里？当然你可能说啊，我往比较郊外去，房子比较便宜的地方去，没有这样多人的地方去做生意吗？那里还没有人去开啊，中国人的杂货店、中国人餐馆都是这样嘛，都已经满了，还住什么？你说你要农业，农业这些人也是要农业的，靠农业啊。你要畜牧业，他们也肯定有人在养牛羊啊，怎么办？所以不可能，而且名强壮，我们打不过他们呐、他们的城坚固高大。我们怎么样进攻？我们不要忘记，以色列人是一群逃难的劳工，他们不受过任何各种的部队的训练、军队的训练，没有。他们的武器是非常落伍的，肯定的，在埃及的时候，法老不会把任何的，不要说兵器、武器放在他们手中。很自然的一些国家，他们对种族很敏感的，比如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很难找得到华人、中国人当兵的，太过危险了嘛，人家造反了。很有趣的，在新加坡，种族问题也是敏感的，很难找到马来民族的军官。有的，但是很难找到，啊，这很自然的，哪里可能把兵器交在你们手中，武器交在你们手中，不可以。当然，以色列人他们离开的时候，当然也不带着兵器，带着武器，怎么样打仗？人家是在那里已经永久了。你想想看，你新移民所遇见的困难，他们肯定困难。就在那个时候。奇怪的是，在30节竟然有这样的声音，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住能得胜。哎，竟然看着好像12个人不是同一个声音，这里有另外的一个声音，好像是反对党的声音，说我们不赞成，我们可以立刻上去，而且可以助能得胜，立刻到那个地上，立刻上去，一定得胜。哇，他是谁啊？但是31节，看看你的圣经很奇妙的，他就是在两个比，30节一个很积极的声音，31节继续那一个28节非常消极的声音。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。回到28节那一个观念，哎，有趣的事情来了。这12个探子，他们是一起的活动的嘛，一起归探的嘛。在那40天里面，他们是不是分成了2组人？以加勒为代表的一组人，不知道有多少人。另外12个剩下的又另外一组人，他们归探的地不同，看到的东西不同。当然很自然，他们的经历不同，得到的结论不同。一个很正面，30节；一个很负面，就是31节和28节。刚刚我们说的，你想想看， 是不是有两组人？圣经好像没有任何的暗示，有两组人。十二个人给我们印象就是他们是一组人，一起行动，一起活动，四十天一起的走动，吃的、喝的、睡的都一起。看到的东西应该一样，经历的东西一样。哎，有趣的是，这样为什么会有两个不同的答案，两个不同的结论呢？我们跳一下，就是即使十二个人当中，熟悉圣经的都知道，有两个，就加勒和谁，耶稣一样，他们的看法是很积极的，立刻上去，我们就能得胜。但是那十个却是很负面的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他们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。哎，这里是在很值得我们深思。这里我看下去，我的估计，我估计不一定很正确，一百出吧。啊，有一百二，有没有这样多人？有，大概一百人啊。我们每一个星期，每一个主日，在一起敬拜上帝。你我的圣经都一样的，不管你是手机版还是印刷版的，啊，还是和合本还是新译本，基本上都一样的。我们唱的诗歌都一样的，我们敬拜的那一位上帝都是同一位上帝，在同一位牧师的带领之下。但是当我们在生活上意见相似的问题，当然没有的人的问题是完全一样，因为我们家庭背景都不一样，我们经济能力不一样，教育程度不一样。但是在澳洲，在墨尔本，你的孩子的学校的问题跟他的孩子学校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，特别如果你住在同一区 Mitcham， 当然更是一样了。有选择的都是大概一样，是吧？政府学校，除非你要到私人学校去，都是中国人所面对社会的那种压力或者那种挑战是一样的。经济能力吗？大部分都是大同小异的。你的健康问题，他的健康问题，年纪大概都一样，等等等等。婚姻所遇见的挑战，孩子的问题等等等等，做生意的问题，讲的最实际的，我们中国人很担忧的就是小孩子的 safe school program、啊、社会同性恋的问题，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很关心这个问题，一样的。当我们面对同样的问题，记得这十二个探子，他们所看到、所面对的是一样的，所经历的是一样，但是他们却有不同的结论。一样的，今天在同一个教会里面，我们敬拜同一位真神，读同样的圣经，唱同样的诗歌，听同样的道，在同样的牧养之下，为什么有一些人面对这个社会的困难、压力、家庭的问题、社会的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就说死了、惨了、完了，都是很负面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每天就是唉声叹气。但是另外一位弟兄、另外一位姐妹，啊，他说是困难，但是感谢主，主有给我喜乐，主有给我这种难以说的明白的那种平安在里面。你有问题，我有问题，但是他却在那边，哎呀哎呀，在那边怨天怨人怨上帝。但是另外一个，他可能比你更穷，教育背景比你更低，婚姻生活也未必比你更好，房子也没有你这样大，孩子受教育也没有你这样高，等等等等。但是他却满有主的喜乐，有上帝给他的能力来生活，为什么？ 所以我就是说这题目定的你的上帝多伟大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那个绝对的伟大，上帝是伟大的，但是上帝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却不是这样伟大，在另外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却是伟大的。他常常给带着喜乐做见证，哎呀感谢主，上帝有怎么样的恩待我，赐福我，哎呀感谢主，这件事情看来这不可能，但是上帝为我开路，哈利路亚感谢主。但是那一个的，哎呀不行啊不行啊，好像主永远没有跟他同在的呀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今天早晨我们就希望从这个归探迦南地的事情上学两个重要的功课。但是还没有说之前，说这样，我们先看那种负面的情绪，负面的心态，不是单单你的问题，它会影响到整个教会，影响到你周遭的人。刚刚我们停在31节，让我们继续看完这些讲负面的话的那种消极化的人怎么样看。32节，他们继续这样说，探子中有人说，所归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。他们那种消极的观点影响到人，他们说什么？我们所归探经过之地是吞噬居民之地，哎呀是人的很可怕，而且那里让我看见人民都是身量高大。33节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住人就是伟人，伟人的意思有两个，一个就是身材高大，就这里说的他们身量高大。其实亚拿住人后来大卫，这个大卫王还没有做王之前，杀死了一个很高大的巨人叫哥利亚，他就十尺高。哎呀今天如果是他还在的话，请他来打篮球肯定很好。不是七尺，不是八尺，七八尺就是美国的篮球队的 NBA 的哈。哦，这个十尺肯定了，可能都不用灌篮，站在那边就可以了。他们身量高大，是人的，都是伟人的后裔，都是巨人的后裔。据我们看，自己如蚱蜢；据他们看我们，我们也是如此。哎，我们在他面前不用打了，真的像我这样矮小的人站在那边，只能到他的肚脐，他把我看成小弟弟，简直要碰他的脸都碰不到，他这样一挂，可能我就倒地了。他们的感觉就是这样。你的消极是你的事，但是很多时候你的消极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，意思在今天就是影响到整个教会，扩散到整个教会，使到整个教会都非常的沮丧。14章告诉我们他们的恶性啊，不好的这些报道影响怎么样。14章第1节说，当下就在那个时候，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在哭嚎。请问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有多少人？谁对圣经知识很好的？多少？对了，大约200万。因为男丁，就是20岁以上的，其实他们那一个是他们那个，就是成人有60万，意思说估计他们都应该是有家庭的，太太加上去就多60万。很保守的数字，如果一家有4口，两个孩子，再加120万，总共160再120，就是200多万了。真是很保守的估计，200多万人，你知道有多少吗？肯定是比 Mitchum 这个还要多了，加上 Nana Wadding 还是要多了，加上 Ringwood 还是没有到200万，肯定的。可能从墨尔本往东走 entry 的所有经过路全部人数加起来，我猜大概可能有吧。因为澳洲的人，我的就是好像是有最少有500万人整个墨尔本那个 Metropolitan 整个有吗？大概好，所以一半好吗？就是很估计一半。 你可以想象得到吗？你从 Princess Street 坐火车哈，这火车一停，门一开，有人在讲，你听到了就是哭声啊！哎呦，我操！在下一站门一开，又是这样，一路到利利六，都是哭声，200万人在同时哭，200万人都在那边喧嚷，整夜在哭，大声的抱怨，不得了啊，不得了！你听了毛孔就站起来。但是更重要是它的内容。第二节，以色列人众人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，发什么怨言？还有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就是死在这旷野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妻子和孩子又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岂不是更好？那这是我的想象，你看看，可能吗？会对吗？他们转向摩西，转向亚伦，他们的领袖，他说：“摩西啊，你骗了我们。”你欺骗了我们，一年前我们在埃及做苦工的时候，你说上帝差遣你，派你来带领我们到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去，迦南美地，牛奶与蜜之地，是给亚伯拉罕应许的那个地。我们都信了你，因看到你神迹，我们都信了你，跟着你走，放弃了我们在埃及的这些所住了400年的地方，跟着你走，走旷野路不是容易了。走旷野路走了足足一年，现在来到加底斯巴尼亚这门口，你叫我们派人去，我们按照你的话，你说上帝跟你说，我们就说相信了，派12个人去。你看，现在他们的报告是什么？进去送死，诚意坚固高大，那里的人身量高大，世人居民的人，你叫我们去送死吧？他说：“我们死不用紧。”他们说的，我们的妻子呢？我们的孩子呢？都被掳掠。摩西，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。如果你明白什么叫旷野路，让我告诉你我一个小小的经历，我才开始明白。哎呀，摩西真的很难当。有一次，我带队到这个以色列，那一次的行程特别叫摩西的脚中，就先到开罗，游玩了2-3天之后，从旅行巴士车从开罗经过苏伊士运河，进入这个西奈旷野，到所谓的那个西奈山 Saint Catherine 那个教堂，或者那一个修道院那边，去临时早晨很早。叫上山哦，感谢主，上那个西奈山看日出等等。然后那一天早晨离开了开罗，大家都很兴奋哦，我们要上西奈山哦。然后到西奈旷野，经过苏伊士运河之后，哇，大家一看，哇，很新鲜，很新鲜。西奈旷野呢，原来是这样，有一点红土色，没有什么好看。所以经过了半小时的看来看去之后，大家都觉得很无聊，开始有点要打瞌睡了。但是大概在冷气巴士里面，大概30多人里面，在这个冷气的大巴，在西奈旷野走了大概2小时。我们早上要大概中午哦12点这样会到西奈山，只是大概早晨10点，开始人有投诉，很热，哎，牧师很热。很热，是不是空调坏了？看看这样没有坏啊，然后又有声音说，大概是不是这个司机啊，把这个吹风啊，都吹向他那里啊？他说也不是啊。总而言之，101个投诉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然后跟司机讨论商量之后，一切来讲对他是正常的。这个啊，这些旅客常常会这样，你想想看。在冷气大巴里面坐坐好，不用走路，还有冷气吹，虽然冷气不是很够力，因为在西奈旷野真的闷，很热了。2个小时之后，就有人开始投诉了。当然最后 你投诉也没有办法，最后还是要继续。我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摩西要头痛头痛，我三十多个人已经头疼了，他是200万人走路啊，有时候没有水，有时候没有食物啊，等等等等的问题。哎呀，摩西难当，但是这次闯大祸了。摩西啊，你欺骗了我们，我们再也不要做你领袖了，你要做我们的领袖了，我们要回埃及去，因为在第三节最后一节，我们回埃及岂不是更好吗？你知道有很多国家的政权的倒闭是因为人民上街造反，其中比较接近我们的就是阿拉伯春天，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因着人民到马路上示威，国家就政权倒闭了。现在面对一样，我在想象，看看你讲觉得对吗？这些人开始有人，我们要回埃及去，回埃及，回埃及，回埃及，回埃及，回埃及，200万人一直在喊，打倒摩西，打倒摩西，打倒摩西，一直在喊。摩西如果你要来，也不能再做领袖了，我们死都要回去。我们回去如果会迷路，我们迷着路，我们也应该会慢慢摸得到回去，问路也问得回去。摩西你要跟着来，你也休想做领袖，你跟在后面嘛。就算走回去还要多花一年，我们还是回去，有一半的人倒闭旷野还是值得，好过全部进去被人宰杀，我们的妇女我们的孩子被人欺负。回埃及，回埃及，回埃及，回埃及。哦，当时情景非常可怕。第四节众人批评说，我们不如立个领袖回埃及去吧，又是回埃及的声音。第五节告诉我们摩西亚伦的反应什么，他们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，请注意不是在敬拜上帝哦。的两个，特别是摩西这样伟大的领袖，见过世面的，在埃及受过最好的训练的，怎一向在英国的牛津大学毕业，在哈佛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这样的高材生，这样的领袖，行过这样的神迹的，在这个时候甚至他见过上帝面对面说话的遇见的情形，他都伏在那边，趴在那边，讲不好听像两条狗趴在那边。你家里有养过狗吗？如果有的话你就明白，我养过狗，我爱狗，我的狗当它做错事我骂它，这样子它就在那边不要动不要动，主人生气了。有趣的是有时候它还偷偷看一下，看主人的脸色变了没有，变了它就会跟你亲亲啦，说对不起啊，我狗会说对不起，然后用手来摸摸你，原谅我算了吧。现在摩西亚伦真的像做错事了，趴在那里。就在那个时候，竟然那一个两个人当中的另外，他们又在开始出生了。第六节告诉我们，这是亚伦、约书亚，还有呢就是加勒。他们撕裂了衣服，就表示非常的哀恸的意思。他们说：“以色列啊，我们所归他的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。”这是15:7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这地赐给我们，因为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是正正确的。第9节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而且并且必因比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，不要怕他们，不要怕他们，进去吧，进去吧，有耶和华跟我们同在，进去吧。哦，如果是你是我，当然我们今天就拍掌，讲得好，讲得好，讲得好，对吗？那时候没有这样的鼓掌，你读下去你就知道。突然，但权贵众说，拿石头打死他们这两个人，换来的不是 你说哇，鼓掌鼓掌，讲得好，换来的是把他们两个人先打死，是不要怕他们，怕我们先过我们的关先，拿石头打起来，每个人拿石头了。当然你也知道，就是200万粒的石头已经预备好了，要丢了，需要多少粒把他们打死？肯定哦，100粒200粒已经打昏他们了，头破血流了，继续丢下去，20000粒可能就是一个小山丘了，把他们埋葬了。走信心的道路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正面了，我们却没有读到挑战，有时候要付上代价，生命的代价。但是今天的强重点不在那里，圣经告诉我们是上帝的荣光突然的显现保护了他们，不然让他们死定。我要回来的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什么事情导致，或者怎么样的观点，什么的因素导致这10个人这样的负面，这2个人这样正面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。一回到刚才所说的，我们人生命当中肯定会不断的遇见一个困难。你本来从中国移过来，以为澳洲是一个黄金地了，有些人告诉你哈，你不用做工，政府也给你钱了，很好的生活，这里言论自由，生活自由，有什么保障？当然到某一个程度是真的，是确定的，但是到后来你来到这里，你发现到社会虽然换了，但是有它新的问题，有它新的冷酷的一面，有生命困难的一面，还是要面对挑战。以前在中国可能有小孩子教育的问题，这里有也是有小孩子教育问题，但是可能面对的挑战是不一样。哦，有一些是更加直接了，你身体的老化，你在中国大环境里面还是要老化，还是要看医生，这里你来了还是一样要看医生。那这里的医药费也未必很便宜，除非你有钱买一些私人的保险，医药保险，你要靠政府的可能也有一定的限度，是两个地方有都有它挑战。有一些不是你住在哪里，不是制度的问题，有一些是做生意一样，中国难，这里也难。有一些是婚姻的问题，你在中国你们两个人结婚有你们夫妇之间的难题，来到这里这个跟着你们的，不会换了一个地方就没事了。孩子的问题等等，到底什么事情可以帮助你像加勒和约书亚遇见同样的问题，却能很积极的去面对它，另外一个却是很消极地看待它？我把它归纳成两个重点。第一，看是你的上帝多伟大，他是绝对的伟大，但是他在你生命当中可以一样的伟大，要完全看你怎么样看出。让我们先看一下第十三章在第三十二节就开始了，就讲那10个探子报了恶信，他们经过那地是吞噬居民之地，我们在那里看见的。注意这个看字，在原文圣经希伯来文也是一样，看很重要，看的是身量高大的人。33节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住人，这个看字第二次出现。33节他说据我们看，这是第三次出现，好，刚才是第二次。然后自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，第四次出现。短短的2节里面4次出现这个看字。很多时候你能得胜还是不能得胜，你的信心根据你的看，你怎么样看，英文叫 perspective。 如果我用这张白纸 把它比喻成问题。求主原谅我把圣经来代表上帝还有当事人。现在就是你怎么样看问题，你的看非常重要。首先这样十个探子，他们是透过问题看上帝。我现在看过去，我手一直摇，我看不到我的圣经了。透过问题看上帝，上帝不见掉，虽然上帝还在，上帝还是这样伟大，但是你看不到上帝的作为在你生命当中。那两个探子是透过上帝看问题，是不是 no problem? No, no problem. 问题永远是在那边，哪里可以说人生没有问题，信耶稣就没有问题？没有，还是生老病死，婚姻的问题，孩子的问题，经济的问题，工作的压力，甚至的问题，你的同事们的妒忌等等，一样的。但是如果你透过上帝看问题的话，这个问题虽然还在，问题再也不是问题。你怎么样看？十个探子透过问题看上帝，他们的谈话当中，你回去再看一次，从十三章那里，他们的开口说话是从二十七节说的，二十七节、二十八节，还有三十一节，一直到这一个结束的三十三节。在他们的谈话当中，完完全全没有提到上帝、神、耶和华，没有。他们在看问题的时候，没有考虑到上帝的因素。在他的方程式里面，看问题、解决问题方程式里面是没有上帝的。看看那两个人怎么样说。那两个人，我们就用十四章在第七节到第十节啊，到第九节的短短的几句话，其实他们的谈话比起那十个探子谈话短了很多。但是请注意第七节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接下来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出现一次了，就必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那地赐给我们，这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。第九节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这是第二次了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因比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害他们。第三次了，七节到九节，有三节出现三次，他们在看问题、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他加了一个有上帝，把上帝考虑在里面。当你把上帝考虑在里面，问题还是存在，这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。所以他们讲的话完全看来不是问题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，我们助能得胜。而且再回到十四章，再小心的读一下第八节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是肯定的，必将我们领进，把地赐给我们。第九节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那个问题就是出在我们背叛耶和华，不愿意相信他，不愿意跟随他。他说也不用怕那地居民，他们是什么呢？我们的食物。如果你回去对照一下第十三章三十二节，哇，你会恍然大悟。十三章三十二节，那里说那十个探子说，他们是吞吃人的，换句话说，我们都给他咬死了、吃死了。如果你广东人啊，酒瓜呀，连骨头都给你咬碎啊。我们成为他们的食物，但是加勒和耶稣亚说，没有，他们是我们食物，哪里敢吃，我们吃掉他。到底谁是谁？没有信心的人就被你的问题、被魔鬼吞吃掉。有信心的人，有问题，你把问题也吃掉，吃掉就变成你的补品，信心更强壮。有困难，是的， 我克服这个困难，不是靠着我力量，是靠着上帝的力量。这是约书亚，我把它吞进去之后，成为我的力量，就是人生经验，就成为了你的人生经验。你克服苦难一次，你就更加坚强一次。这是第一，就是我所说的，你透过什么看什么？你是透过问题看上帝吗？你就会像十个探子一样，不单是你受苦，你还会影响到教会其他弟兄姊妹，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迦南地。我们知道后果真的是这样，他们要漂流在旷野40年，等到那一代的人都死去才能进迦南，那么是可怜的一个事情。但是我们看一下什么是第二个重要的功课。第一个就是看你怎么样看，第二在第14章里面我们说到这两个探子约书亚和加勒，他们考虑到上帝，他们说不要怕。这不要怕在第9节即是出现两次，一个是在前面，就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他们。所以你不用怕你问题，问题是有，但是不要被他恐吓了。最后他们结束的时候说，不要怕他们，不要怕你的敌人。为什么？哦，因为我约书亚，我加勒，我们比摩西更厉害，我们可以带领你们进去吗？不是，不是靠势力，不是靠才能，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，不是靠自己的财力势力还是人脉。这里所说的是耶和华，因为他结束的时候也是这一个。如果你听了这样多你忘记了，千万不要忘记这送给你带回家的最重要的上帝的话语。最后一句话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你知道吗？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说他就是那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耶稣升天的时候，马太福音28:19告诉我们，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门徒关上的门怕到不得了的时候，因为怕那些人来追杀他们，他们杀死了耶稣，现在要追杀他们，关起门来在那边怕。耶稣向我们显现说，愿主与你们同在，这也是我们最喜欢的问安。很多时候牧师会站在门口跟你们道别，崇拜完了，主与你同在，主与你同在，主与你同在。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用怕我们的敌人。你的敌人是什么？你的健康问题吗？你的医药费吗？你的婚姻婚变了吗？你的孩子背叛了吗？孩子出了事情吗？交了坏朋友吗？你有经济的困难吗？愿这些圣经送给你，你带回去，有耶和华与我同在，不要怕他们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说，好，也是你的宣告，带着这个大胆的回去，回到你日常生活，面对各样的困难，来一起来说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原谅我，我相信上帝可以了解，让我改一改，我把它改成有上帝与我同在。因为有时候耶和华，因为你称耶稣惯了，耶和华好像有点旧约的上帝，以色列的上帝，你说有上帝与我同在，不要怕他们，好吗？来一起来说，有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那我再改一次，有点像亚伯拉罕，但是没有亚伯拉罕经验。不要用我们，用我，很个人的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开过个人。但你要记住，有上帝与我这个人同在，我不用怕他们。他们是谁？就你的仇敌，你的困难，你生活上的压力。来，把他说啊，有上帝与我同在，啊，带回去。来，一二三，有上帝与我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阿们，愿上帝赐福你。啊，来，请。
感谢潘牧师带给我们这宝贵的信息，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透过我们的上帝看困难，让我们能够记在心里，回去操练我们的信心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歌《你信实何广大》。你心事何广大，我身我天赋，你永远不离弃爱你的人，你永世不改变，满有怜悯恩，惜在今在永在我神，你心事何广大，你心事何广大，清晨复清晨，主爱日更新，我一切所需用你都已预备，你心事现在我身，春夏秋冬四季又在中收成，日月星辰时刻运转不停，宇宙万物都为造物主见证，诉说天父莫大心事恩慈，你心事何广大，你心事何广大，清晨复清晨，主爱日更新，我一切所需用你在我身，你赦免我罪愆，赐我永平安，你常与我同在，安慰引领，日日加添力量，赐光明盼望，你丰厚无限，你心事何广大，你心事何广大，清晨复清晨，主爱日更新，我一切所需用你都已预备，你是何广大，现在我是你信实何广大，你信实何广大，你信实何广大，清晨复清晨，主爱日更新，我一切所需用你都现在我身。我们保持站立，我们为我们今天的奉献献上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何等的信实，何等的伟大。主啊，我们每日所需所求 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，你早已预备，都丰盛的供应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借着你仆人所讲你的道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我们信心在你那里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造天地万物宇宙的主宰，主啊，你是拯救爱我们的天上的阿爸父。主啊，我们一切都在你那里丰满的供应，你与我们同在，这宝贵的应许早已赐给我们，要印在我们心里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今天仍然赐我们宝贵的生命气息，让我们可以侍立在你面前，我们可以侍奉你，可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也赐给我们获财的能力，我们可以拿出一小部分来，甘心乐意的为你自己的教会，主啊，为天国，为着福音的使命，为着宣教，为着各样的事工，我们尽自己当尽的本分，这是何等的福气。主啊，我们献上感恩，今天弟兄姊妹们所奉献的都求主悦纳。你说凡甘心乐意献上的，主啊，你必悦纳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就求主帮助我们把今天你的话语存在心里。主啊，让我们在所要经历的一周的时间里，主啊，我们就用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中。主啊，我们要活出你的荣耀，活出你的尊贵。愿感恩颂赞都归给宝座，归给我们恩主耶稣基督。祷告都是奉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下面是家事报告。先请问一下，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或者是慕道的朋友，请您举一下手，我们认识您。好，感谢主。一会儿聚会之后呢，我们有午餐，请您留步，我们也一起来有个团契，我们彼此认识，也求主祝福您能够继续来到我们中间。大家请看这个周讯上，这个关于晨祷和这个圣经概览，都是在主日早晨8:30开始，我们在楼下有这个祷告会，欢迎弟兄姊妹们都来参加。9:00-10:00的时候是牧师带我们的圣经概览的查经，也请大家都能够留时间来参加。另外呢，查经的同时，楼下有这个英文的查经，还有这个弟兄姊妹们来可以照顾小孩，您要有孩子呢就可以放在楼下啊，我们可以照顾他，您来在楼上或者楼下来查经。另外呢，这个午餐也是这个求主保守我们，也看顾我们，这个12岁以上的孩子和成年人，我们都是这个奉献的是5块钱，12岁以下的孩子呢，我们就是随感动自由奉献，也求主纪念每一位这个愿意摆上、愿意服侍的这个厨房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也谢谢他们每次都很做很这个可口的美食给我们。另外呢，这个周五查经还是在牧师家，10:00，目前查的是哥林多后书，请弟兄姊妹们也能够根据你的时间来参加。另外图书组呢，我们感谢主，这个弟兄姊妹们他们这个把这个图书放在网络上面，就是我们教会的网页上。另外呢，也有推荐的书，大家都可以直接在网上来这个查看，能够到图书组来借阅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这个提示，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水杯， 这个纸杯我们是为了这个环保，也为了我们节省开支吧。大家用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写上你的名字或者写个号啊什么的，这样你可以持续的用。这我们这一上午你都可以用。另外呢，也建议大家能够带自己的这个杯子啊什么的，我们就可以节省我们的开支，也环保。另外呢，还有这个恩爱夫妻营，是在9月28到9月30日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费用和联系方式都在上面，有记，也建议咱们教会的，无论是年轻的、年长的都可以参加，会这个，这个恩爱夫妻营也的确是帮助不少。夫妻能够在神的话语，在实际的这个我们的生活中，能够有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夫妻关系吧，和家庭关系。另外那个代祷事项就在下边，大家也求主帮助大家，我们在每日的祷告中也都能够纪念。这个报告事项就这些，求让这个牧师来替我们祝福。
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众人站立在你的面前，愿我们今天的一切的侍奉、敬拜、唱诗、赞美，都能够达到你的宝座，蒙你的悦纳。主，我们特别感谢你，你带领你的仆人潘牧师来到我们中间，借着加底斯的事件，使我们再一次明白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愿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在问题当中能够看见你的荣耀，能够看见你的大能。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荣耀和大能，透过你的慈爱和智慧来看问题，使我们能像加勒，能像约书亚。主啊，也因着我们对你的信，使我们在各种的挑战的面前不至于软弱退后，而因为信你的同在，信你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使我们靠着你得胜。主啊，你就在我们中间得着当得的荣耀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特别把我们的潘牧师仰望在主你的手中，他在墨尔本的服侍，主啊，他的生活都求你与他同在，也求你与神学院同在，能够造就出更多合乎你心意的工人，在这末后的时代来收割你的庄稼。我们再一次愿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。这是我们众人也愿用信心领受祝福，就是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愿我父上帝的慈爱，愿圣灵的感动与带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